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我是在邪党文化以及他无神论的谎言灌输中长大的，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修炼。1997年得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启迪教导我按真善人宇宙特性真修实修自己，使我懂得了怎么在磨难中反迫害中更理智更成熟。下面就将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有不在法理上的地方，请同修辅正。2019年年底，由于自己修炼有漏，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物质钻了空子，使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病业假象，心脏出了严重的问题，家人很担心，劝我去医院。当时自己心里有点动摇，但很快就认识到去医院是走了常人的路，但是很难受，起不了床。有一天早上，丈夫说我，你看你真像个病人了，整天躺床上不起来，打起精神来去做你该做的事去。我听了心里一惊，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吗？只有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从那天开始，我放下心来求师父加持，请同修帮我发正念，我加大力度系统的学法练功，对照法理找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余漏。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在师父的看护下，大法的沐浴中闯过了这次生死大关。因这段时间的学法，法理上清晰了很多，逐渐地同化了宇宙特性真善人，心性也在同时提高，也认识到了修炼无小事，这为后继的讲真相反迫害奠定了基础。2020年上旬，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所谓清零行动，610即中共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临时机构，政法委、公安、社区、街道办等单位联合不断给家人打电话骚扰，用我儿子的前途威胁我，逼迫我签三书，即揭批书、保证书、决裂书，不签要送我去洗脑班等等。我和家人的思想压力很大，在他们的逼迫下，家人也给我施压。当时的感觉真是天塌地陷，他们找我谈话、做笔录，我给他们讲真相，也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我就对照法理查找自己，找到我有争斗心、怨恨心、自以为是等心，是我的这些心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我就发正念，把他们从我的空间场中去掉。去除了这些心后，本质的一面善心出来了，我觉得要善待他们，他们也是该得救的生命，如再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让他们也有好的未来。没过几天，他们又去我原单位找领导施压，如果我不签三书，会影响单位的年终考核。领导带领四五个人一起来找我，这回我知道他们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其中一个是以前就明真相三退了的，即退出中共党团队，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地给他们讲清了大法真相，还圆满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他们说，他们之前都不知道法轮功是这么好的功法，对人身心都有好处，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下终于知道了，还说你要多保重，注意安全。以前明真相的那位同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知道不是我讲得好，是慈悲的师父看我去掉了不好的心， 提高了心性，又有要救他们的心，就源源不断地给我智慧和语言，并把善和慈悲加持给我，才会有这样的效果。那时我体会到了善和慈悲是那么美妙。从此，善和慈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意识到，所有的生命来世间都是该被救度的。我要给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慈悲救他。就请同修帮我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让他认真听真相电话。电话打通了，我用平和的语气把准备好的真相内容一气讲完。中途他都没有说话，一直安静地听着。最后他说他知道了，但他没有办法，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感觉他已明白了，我感到很欣慰。2020年下旬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吃了早餐，准备出门了。我丈夫说，你不要出去了，派出所的马上要来找你，你赶快把你的书呀还有其他东西收一下吧。我问他们又来做什么，他说让你签三书。我说我不会签的，我要马上把我的大法书和资料送出去找人暂时保管。我丈夫说你别去了，他们有人在门口堵着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只能在家找个地方藏起来。我问他藏哪儿，他说只有藏杂物间，你看行不？我说只能这样了。我收拾好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和资料交给他后，他去藏东西。我就坐下来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清除我空间场中一切干扰我思想正念和阻碍我讲清大法真相的因素，清除所有人背后干扰他们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丈夫把我前后两家的兄弟姊妹、侄儿侄女儿都叫来了。接着公安派出所的人也来了，家里座无虚席，我就借着他们的话题讲大法真相。公安来的人在邪恶的操控下讲邪恶的歪理邪说，我一言他一语，各说各的理。亲人们听我说的都是和公安派出所的人讲的正相反，怕我吃亏，有的就劝我签了，我说不能签。邪恶来势汹涌，又威胁我说，不签就送洗脑班。我说你们说的不算。威胁我丈夫说要扣他工资。我丈夫说，我老了，无所谓的。对我儿子说，不签就让我儿子的单位开除他的公职。我说谁敢动他，天都不饶。就这样从上午11点多一直僵持到下午5点多，邪恶因素被清除的越来越少了，他们有点招架不住，又下不来台，就打电话给他们的上级汇报，说我不签字，态度很坚定，如何等等。他们上级说做到哪儿就算哪儿吧，让他们收场回去了。他们走后，我埋怨丈夫为什么要帮邪恶劝我签三书，不依不饶，又哭又闹的。突然师父点化我，他这是在帮你提高心性的，你不能怨他呀，他能和你成为一家人是多大的缘分呢，你得谢谢他。我一下清醒过来，为我刚才的行为感到万分羞愧。我发自内心的不恨他了，对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就在那一刻，我那个强烈的怨恨心也被再次去掉了。没有师父的点化，还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离谱的事情来，现在想起都汗颜。经过几次身心的历练，修去了各种执着和不好的人心。在后来的这段时间里，遇到的各种关难以及中共邪党的骚扰恐吓，就会用修炼人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为当事人着想，善待他们，每次都是看似狂风暴雨而来，却是和风细雨而归。在今后的修炼路上， 我会努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严格用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做个真正的修炼人，直到随师回到自己家园的那一刻。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在各种环境中修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3日。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常人的各种各样的人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稍不注意就会混同于常人，被人的观念左右。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修去争斗、怨恨，善待他人。工作环境也是我的修炼环境。我有一个同事，因为比较年轻，一些办公技能比别人懂得多，因此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说话做事中有一种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傲慢，目中无人，对周围的同事挑三拣四，颐指气使，自觉高人一等，对我也是百般挑剔，这儿做得不好，那儿做得不对，而且还恶语相向，传小道消息，挑拨离间。其他同事都觉得他很过分，我也很看不惯他。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不理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就和他争执，想挫挫他的这股傲气。其实这已经陷入常人的争争斗斗之中，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我想，这不对劲儿，我是修炼人，怎么和常人一样呢？他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做的那些不合我意的事，不都是让我提高心性吗？他的话不中听，是我有爱听好话的心；他对我的百般刁难，是我有想让别人尊敬的心，妒忌心，瞧不起人的心，还要修口等等。从中发现，我有这么多人心，我真的是应该感谢他才对。当我转变观念，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又都变成了好事。我才明白，他不是跟我过不去，而是让我真正的实修自己。我不再去计较他不好的一面，多看他好的一面，用善心去对待他。发现他变了很多，说话和气了，少了些傲慢，也能反省自己，还帮助别人，又很孝顺，对大法也能理解。当我带着不好的观念去看他时，他的表现就是我认为的那样。当我转变观念，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他时，他的表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看来修炼人的一念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不能用不好的观念去看待别人，对任何人都要心存善念，不反感别人，遇事不往坏处想别人，多看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不足，体谅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用正面思维看待一切。同修之间更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不虚假，不高傲，不强加别人，不自以为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同修。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在正实法的活动中，真心实意地配合别人，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我想，这是一个修炼者应有的胸怀。第二部分，再去对丈夫的怨恨。一直以来，我觉得对丈夫的怨恨没有了，但是没有彻底清除，时不时的还表现出来。 我们俩都是家里的老大，但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同，都想让对方听自己的，免不了有矛盾。我想他是男子汉大丈夫，很多事都是听他的，我不管他也不高兴。有时明明我觉得做得很好的事，他都能挑出毛病来。我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我忍着不和他争执，他却变本加厉，鸡蛋里挑骨头，真是不刺激到心灵不好使，我就忍不住和他争吵。只要是我发脾气了，没忍住，他就没事了。我一下明白，他是在帮我提高。我知道这一关我没过去，不但心性没提高，还增加了对他的怨恨，非得跟他争个你错我对。这不是争斗心、怨恨心还没去吗？我是怎么修的？我总是找他的毛病，认为是他不对，这是向外找、向外看，没有找自己，向内找。其实自结婚以来，都是丈夫做饭的时候多，我很少做饭，已经习惯这样。最近丈夫对此颇有怨言，我想作为修炼人应该多替别人着想，我就做好饭等他下班，对他挑剔的事不再埋怨，而是按他说的做好。再遇到他骂人时，我不再动心，心里想着这是在帮我提高，是在去我好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怨恨心，我应该感谢他才对。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帮我提高心性。当我放下自我，真心地替他着想，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事情，矛盾越来越少，他不再挑我的毛病，做饭也没有了怨言，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遇到的麻烦幸灾乐祸，有时到发正念的点还能提醒我。我发现大法弟子和家人出现了矛盾，不是家人的错，错在大法弟子本身没按照师父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没有让家人看到修炼者应有的宽容大度，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没有让家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今后做事一定要先想到别人，成为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真正的修炼人。第三部分，去除对警察的怕和怨。在过去的20多年中，邪恶利用警察做了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本人也多次被警察骚扰迫害。刚开始听到警车叫或看到警车，都不由自主地想是不是又要抓大法弟子了，听到有人敲门也不敢开，怕是警察，对警察也多有怨恨，不愿面对他们。每到敏感日，警察就会上门骚扰大法弟子，因为我不接陌生的电话，他们找不到我，就找家人，给家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怕被迫害。怕心使我不敢直接面对警察的骚扰，总想能躲就躲。同修跟我说，你老是躲着也不行啊，该面对的还得面对。我觉得同修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正确面对警察的骚扰。我是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邪恶不配干扰，我归师父管，不归邪恶管。我给骚扰我的警察回了电话，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法轮功挺好，我还练，不需要办什么解脱。虽然打电话过程中没有按照自己想好的思路讲，有些遗憾。我发现我对警察的怕没有了，不再有提心吊胆的感觉了，浑身轻松，也没有了对警察的怨恨，只觉得他们也很可怜，被别人当枪使而不自知，他们也在被迫害中，也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我知道是师父把我的怕心拿掉了，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才能在遇到干扰和迫害时正念正行，只有心中有法，才能在干扰和迫害面前不惧邪恶。师父要救度的是所有众生，修炼人没有敌人，只有用修炼人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善念去救度众生，才能更好的助师正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磨难中的同修添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9日。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如果自己认识不够，力量不足，身边同修的有效帮助是很重要的。这种事我遇到一些，有时能做到，有时做不到，教训也很深刻。第一部分，同修 A 当年50岁左右，他经历了多次中共绑架迫害，但是从不畏惧，积极做三件事。他对家人照顾得很好，虽然这样他也有不足，我看到的最大不足是法理不清，做事心强，对家人情重。他到底有没有原则性问题，我不太清楚，因为后几年我俩相距较远，很久不能见面。有一次我突然想去看看他，就早早去了他家。我们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出现子宫大量出血的症状，持续多日，但是他照常做家务学法，还外出工作，他家人也把他的状态不当回事。我十分着急，强烈要求他到我家去，因为他家人多不敬，他总干活，我家环境好多了。到了我家，我俩学了一段时间法，又长时间发正念，他说感觉比在家好多了。我劝他在我家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肯，执意要回去给家人做饭。当天他就回家了。我送他回去的路上，提醒他找找自己有没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别光做事。他说我挺理性，却没有他自己的感想。晚上我梦见两个鬼混进一座美丽的城堡，被赶走后又回去了。我理解是我俩发正念把迫害他的邪恶赶走了，但是并未清除。发正念停止后，邪恶又攻击他了。隔了短短几天，我又去他家，就见不到他了。原来他在与同修集体学法时，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不省人事，送进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就这样离世了。后来我想，我没有能劝他停下手上的事物，专注学法发正念，并及时沟通，找问题根源，我根本就没重视，更没想到邪恶会那么快下死手。第二部分，同修 B 80多岁，修炼了20多年，学法多，三件事做得也好。他身体一直很好，皮肤细嫩，脸上都没有明显的皱纹。可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我就发现他异常的苍老，反应迟钝，看人的眼神发呆。虽然身体没毛病，却不那么精神硬朗了。现在想，就是空间场不好了，邪恶又要下手了。有一次，我和他发生了矛盾，表面是源于他的错误，而我态度恶劣。师父点化我，给他道个歉，同修也劝我去跟他道歉，我就去和他道歉了。我去了两次，第一次他挺激动，挺感动，第二次他就挺高兴，我俩之间的矛盾化解了，这一难就算没击倒他。时隔不久又出一件事，他和多名小组同修发生了激烈矛盾，虽然最后问题解决了，但是老同修却不去小组学法了，舍近求远的去别的小组学法。当时我估计老同修是生了怨恨心，人情也受伤害了，可能还有面子心、自卑心。我有心想找他谈谈，但是因为这件事没直接牵扯到我，我有点不想插手。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女子强烈的表态，不让我管她的事，所以后来我就想，还是不要管了吧。这位同修是内向型的，什么话也不和别人说，有事就搁心里憋着。他本身年纪大，脑子不如前些年灵活，执着心意识不到就放不下，同修如果不帮助，就容易进邪恶的圈套。后来没多久，老同修外出时就在路上摔倒了，隔些日子突然神志不清，卧床不起。虽然有同修去他家帮助， 但这位同修没能走过磨难，一个月后离世了。建议同修们互相多沟通，重视修自己，不要心里留疙瘩。我们若看到其他同修的问题，也要克服障碍，本着善心，多与同修交流。第三部分，多年前，当地出现演讲乱法的事，个别推波助流的学员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一位同修提到几个这样的人，其中正好有两个人某天要去他家，我打算也去，试着提醒他们一下。见面后，我把话题引到这件事上，讲明慧网上同修的正确认识。其中一个人激烈的反驳、排斥，说一些不像样的话，明显是被邪恶因素操控了，场面比较尴尬。但是另一个人却很在意，主动打听，过后还要了相关资料。后来这位同修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纠正了。还有一个也是那种情况，他高烧一个月不退，都不识字了。我和同修去他家，又说到当年演讲乱法的错误，通过沟通破解，他明白过来了，高烧也退了。我回家后，一个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对我说，让你多管闲事。他让我头疼，我发了一阵正念，好了，以后再也没出现过。有一天，我看到一朵玫粉色的莲花，很大很美，我想是师父的鼓励吧。同修的提高对应另外空间众多生命的得救，帮助同修也是救度众生，同时成就自己。出现不正确状态的同修，让谁看到听到也许不是偶然的，希望同修不要冷漠，有能力有条件的及时负责任的帮帮，给磨难中的同修添正念，不要让邪恶因素得逞，也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修去常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6日。我修炼这么久了，今天学法时才忽然意识到，在讲真相中对迫害不满那种常人心，是一个长期被我忽视的执着心。我自讲真相以来，如果遇到冷漠不爱听的人，自己的声音会越来越高，语速越来越快，世人越不接受，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人是真难救。过后也知道自己应该提高，应该向内找，也明白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这个理。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可是好像都是很表面的认识，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今天我豁然开朗，就是没意识到没去掉这个对迫害不满的常人心造成的啊。带着这个不满的心讲真相，这个不满的心形成的场在阻碍着世人得救啊。静观这颗心，抽丝剥茧会发现，它还伴生着党文化的斗和恨。这个东西使修炼人没有慈悲心，阻碍着修炼，阻碍着讲真相，阻碍着世人得救，更甚者会对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和事产生怨，向内找，还有固执、自我等等很多很多执着心，不重视的话，天长日久就会养虎为患。以此交流，愿由此执着心的同修去掉它，共同精进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